看，你看这本日记。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死者的日记》。父亲已经去世快一个月了，可是唐丽还没有从失去父亲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对父亲的怀念使他寝食难安。这是一个凉风习习的夜晚，唐丽的哥哥唐秋已经睡觉了。唐丽坐在桌前，他看着玻璃板下面父亲的照片，两行泪水夺眶而出。父亲看上去健康而开朗，头上那顶自然的假发更让他显得年轻洒脱，那是去年父亲节唐丽为他精心挑选的。唐丽拉开抽屉，父亲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抽屉里装满了父亲的日记。最上面那个黄色封皮的日记本是年初父亲过生日的时候唐丽买给他的，那是父亲记得最后一本日记。唐丽把它拿了出来，他把日记本翻开，父亲俊朗的字体立刻映入唐丽的眼帘。这日记里记录着父亲的生活和心事，唐丽一页一页地往后翻，并且爱惜地抚摸着。当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唐丽惊惧地大叫起来：“
怎么了？哥，爸爸的日记。”“
日记？怎么了？”“
哥，爸爸是哪天死的？”“
8月4号。”“怎么了？”“
可这日记的最后一天是8月5号。”
兄妹俩呆滞地对视着。“
哥，我怕。”“
别怕别怕，是不是爸爸记错了日子了？”“
不知道。”
唐秋拿起了桌上的日记本，他迅速地瞟了一眼最上面的日期，没错，是8月5号。
咱们往前翻。
两个人飞快地往前翻了一页，然后他们把目光投向顶格的日期，8月4号。再往前翻，8月3号，再翻8月2号、8月1号。也就是说，父亲并没有记错日子。两个人颤抖着双手把日记又翻回到最后一页，他们看到这一页只有两个字写在纸的中央：“我疼。”“
这就是爸爸的字。”
没错，出现在两个人眼中的正是死去的父亲的字体。“
哥，怎么会这样？”
8月4号晚上，唐秋兄妹的父亲记完日记后就去外面散步，记日记、散步、睡觉，这是父亲的生活习惯。可是那天晚上厄运来临，他被一辆汽车撞倒在路边。当兄妹俩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咽气了，撞人的汽车踪影皆无。“
哥，爸死的冤是不是他冤魂？”
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吓了两个人一跳。唐秋看了看唐丽：“你去接电话，我来处理。”“
好。”“
喂。”“哦，在。你等一下。”“
哥，温雅的电话，找你。”“哎，这本日记怎么办？”“
我先去放到我的房间，你先回去睡觉吧，以后再说。”“
我害怕。”“
哎，没什么可怕的，我不是在这儿吗？再说也可能……”唐秋说不下去了，他看见唐丽脸上的表情在慢慢的僵硬，他的嘴在木讷的张开，而眼睛正直勾勾的盯着自己的身后。“唐丽，你怎么了？”“
哥，
唐丽，
你千万不要回头看
啊，
向我这边走，向我这边走。”
唐丽一步一步缓慢地后退着，同时朝唐秋招着手：“
快，千万不要回头看。”
唐丽，
别回头，别回头。
夜风吹打窗帘的声音在唐秋的身后响起。
别回头。
唐秋莫名其妙地看着面前神经质般的唐丽，然后他把头缓缓地转向自己的身后。在那张被风吹起的窗帘后面，正挂着父亲那件沾满血污的衣服，在衣服领口的上方有一样东西随风扬起，那是父亲乌黑的假发。
爸，爸爸的假发不是烧掉了吗？怎么那件衣服
唐丽，唐丽，你醒醒！唐丽，唐丽，你醒醒！唐丽病了，她请了一周的病假在家里休息。唐秋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每天傍晚下班，他都回来看一眼躺在床上的唐丽，然后就去和那个叫温雅的女孩子约会。等他回家的时候，唐丽已经睡觉了。今天是父亲去世一个月的日子。这天晚上，唐丽迷迷糊糊地从睡梦中醒来，她打开台灯看了看表，已经快12点了，哥哥似乎还没有回来。唐丽的觉很轻，每天唐秋用钥匙开门进屋，唐丽都会听到声音，但今天没有。唐丽下了床，她没有开灯，他悄悄地关上自己的房门，然后来到唐秋卧室的门前。他把耳朵贴在门上，里面没有声音。
哥，哥。
没有回答。唐丽轻轻地推开了唐秋卧室的门。月光从窗户照射进屋子，唐秋的卧室里空无一人。唐丽走到唐秋的写字台前，他拉开上面的抽屉，那抽屉里除了那个黄色封皮的日记本之外什么都没有。唐丽把手伸了进去，他拿起了那个日记本。唐丽把头转向客厅，天哪，是父亲悬挂的遗像从客厅的墙壁上砸了下来。
爸爸，
唐丽扔下手里的日记本，她跑了过去，跪在了地上。
爸爸，
那遗像被摔得粉碎，而照片上父亲的双眼还是那样微笑地看着唐丽。
为什么呀，爸爸，爸爸，你这是为什么呀？
怎么了？唐秋惊愕地跑了进来，他抱起了唐丽。唐丽，发生了什么事儿？这遗像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是爸爸去世一个月，我想再看看爸爸最后的日记，我就到你的卧室去找。可是我刚拿起那本日记，爸爸的遗像就掉下来了。啊，吓死我了。哥，爸爸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呢？
唐秋呆呆地看着满地的碎玻璃和父亲微笑的照片，他紧紧地皱着双眉。
唐丽，你听我说，别再去管那本日记了， 一会儿我去烧了它，也许爸爸也想看看自己最后的日记。
不，你不能烧，那是爸爸最后的日记，我要留着，爸爸一定有事情要告诉我们，我要留着，放开我！
唐丽猛地从哥哥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他飞快地跑向那本日记。
我要留着。
唐丽，唐丽，
我要看爸爸最后的日记。
唐丽疯的一样翻开了那本日记。
我一定要看，不能烧，不能烧。
怎么了？
你看，这日 姐。
唐丽剧烈颤动着手臂，把日记本递到唐秋的面前。唐秋哆嗦着接过了日记本，他试探着把目光移了过去。那日记本上的日期就是今天，9月4号。天哪，这怎么可能呢？此时唐秋的身体仿佛是被一个无形的巨人放在掌心，波来动去地玩弄着。他不由自主地摇晃，他的双手像是被安上了马达，猛烈地颤抖。尽管这样，他还是咬着牙把那本日记往前翻。9月3号、2号、1号、8月，天哪，从父亲去世到今天，这日记已经被一天不落地记满了整整一个月。而每天的日记都只有两个字：我疼，流血，汽车破裂，断腿，压碎，天理，报应，冤孽。唐秋恍惚地看着，当他又把日记翻回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看到那上面写着鲜红的两个字：我恨。
爸爸！
唐秋大喊一声，他无力地跪在地上。
哥，你怎么了？
妹妹，
你怎么了？
是报应，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爸爸，是报应。
怎么回事？
是我干的，是我花钱雇人撞死了爸爸，我是凶手，我是凶手。
你为什么？
你知道，温雅是个舞女，我发誓要娶了她，可是爸爸说什么也不答应。他说只要我和温雅结婚，就别想从他那儿拿到一分钱，而且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让他的几十万都与我无关。
所以你就买凶杀了。
我也没有办法，温雅是个舞女，但是我们是真心的，爸爸太固执了。
你们是真心的，爸爸固执，但是
别说了，爸爸已经来报应我了，不是吗？我该怎么办呢？
去自首吧，拿着爸爸的日记，祈求他原谅你。
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唐丽睁开眼睛，唐秋已经在警局了。想来父亲的在天之灵也应该平静而安详了，但是唐丽并没有太多的欣慰。他不明白一个好端端的人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一个月前父亲去世时哥哥的种种反常行为，就让深爱父亲的唐丽充满怀疑。在那之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唐丽反复地研究父亲这半年来的日记，于是他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然后他亲自导演了这一段诡异的剧情。唐丽想，也许冥冥之中真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人间的善良和正义，否则昨天晚上父亲的遗像又怎么会突然掉下来呢？如果没有这一幕，哥哥的心理防线也许不会被顺利的击破。唐丽从床边拿过那个黄色封皮的日记本，他翻看着，他为自己喝彩，从8月5号到昨天9月4号，自己竟然替父亲写了整整一个月的日记。现在该是让这本日记安静地躺在抽屉里的时候了。唐丽把日记翻到最后一页，
他惊呆了，他坐了起来，他睁大了眼睛，他看见在那个日记本上那最后一篇日记的日期居然是今天9月5号，而在这页纸的中央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原谅。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死者的日记。